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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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这个今天我们说这个经名字啊，这个圆觉经呢，平时不说，大家可能会就错过啊，说了以后呢，大家就会感觉到这个经的珍贵啊。那个心经啊都是一样的，阿弥陀经都是一样的，因为通过讲解以后才知道啊这个经的珍贵。在我没讲之前，我也没感觉到，那时候讲了以后，我自己感觉到这部经典太珍贵了，能解开我们心中的谜，能让我们这个修行那个脚踏实地，让我们这个修行呢，这个心呢有所安住。所以这个大家听经的时候啊，把那个心要集中起来啊，对这个经要升起信心。那么说这个圆觉经是佛成的经典啊，这就讲佛的这个体性啊。那就说一切事都为了体现佛陀的圆成佛教，一成佛教啊，它不是大乘，也不是小乘，也不是尊称，大小尊称都是开显一乘。因为一乘法，《法华经》的说，佛陀说无量法都是方便，为了开显一乘。啊，说了解一乘以后啊，三乘啊，都是化，有了方便我建立的。但是呢，显一乘之时，他说全假即真啊，一切的方便都变成了真实啊。小乘、大乘、尊乘，通过一乘的这个古证呢，可以把我们因地上所有的全乘啊，悉成圆满。因为啊，不圆满的心，是因为我们没有获得啊一乘的教法。对于世间来讲，世间十法界分为三乘，或者是五乘啊，人天乘啊，或者是声闻、缘觉乘、菩萨乘、佛乘。那么这些乘都在法界之中，所有的乘法都是对于烦恼而讲。那说佛法呢，是为了把我们的烦恼灭掉，开显我们一乘的啊心法。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一乘是啊是我们的究竟处。所以因为有一乘的心法，也就是我们的本体，我们证到本体以后，才能够啊知道啊我们的因果真实，我们的念头的这个善恶好坏，会升起法界的啊这个相貌。如果你对一乘法不信，那你对因地上的法都有所怀疑。为什么呢？因为一乘法就是佛性，对佛性你不能够了知，那对因果法你就会怀疑。因为一切因果、一切六道轮回，都是因为我们有佛性，因为没有佛性也不存在因果。做善作恶也不存在六道轮回，因为有了佛性才有这个体。所以呢，我们借这个佛性，他说可以让自己得到究竟的解脱，还能够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如果没有佛性，也不存在自己解脱，也不存在利益众生，也不存在修大愿建立国土，那就没有意义。那我们活在世上，就是像师父那讲，死了就没有了，断见是吧？ 有了福性以后，你就不会产生这些之见。但是我们对福性都不了解，那我们怎么会信因果呢？所以我们对原教的这种认识啊非常重要。因为你真的对佛乘认识了，对圆乘、对一乘法认识了，你就一定会对因果啊产生深信啊。所以呢，他说第一个因果深信的人，先前的善恶好坏、烦恼痛苦，你都会知道它出自于何方。那愿断就断，不愿断，那就是说烦恼自受，就是说你所有的烦恼，你都知道，因为有佛性，所有的烦恼都从你这个迷惑里面显现出来了。你愿意烦恼，就像拿刀砍自己的手，那就非常痛。那你自己愿意痛，你就自己砍，是吧？那愿意脱离的人，他必然他就会求解脱。所以呢，这些大德啊，很多的高僧大德，他对般若了解以后，对圆乘、对一乘了解以后，他就深信因果了。因为深信因果，他就重视啊自己的言行啊，所作所为，四大威仪啊，或者说在世间所做的善法，他是非常重视，非常专注。就是不然的话，他对佛性不认同，他对因果他就不专注，他就会怀疑，没有恶报，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所有的过去一个小法师讲，他说明明知道是烦恼，为什么放不下？就是明明知道，所以那法师说，那因为你认为它不是烦恼，就这么简单。就是说，你以为是烦恼，不愿意放下，是因为你不认为它是烦恼。你是口言上说烦恼，嘴巴上说烦恼，其实你心里面根本不承认是烦恼，所以呢，你还支持不舍，是吧？所以真正了解是烦恼的人，他一定会想脱离它，就像手，孩子都知道，那手怎么会往火上去烤呢？就是说，小孩子都会立即缩回来，是吧？那我们还是去烧它，明明能烧痛自己，还去烧，那就证明你认为像孩子一样，他不知道是火，是吧？因为不知道火的人才会伸手去烧。那说知道火的人怎么会去烧呢？他要想方设法的脱离这个火，是吧？如果人家把你手抓住往上放，然后你要拼命的去求解脱，往后面退，这才是所以在我们生活中，很多被业力所逼迫，烦恼升起的时候，那我说我要更加急迫的求处理。这个就是这个对圆觉的一种认识以后，对这个一乘法了解以后产生了那个内心的一种状态。所以呢，对我们这个内心的状态非常清晰明了他说这个经文呢，其实每个字啊都有含有无量意，并且每一注都有含有无量意，但是每一段都有无量意，每一段里面每一个法门都有无量意。所以呢，佛说啊，法无定法，就是说法，我面对着大家每讲的一句话，在每个人心中都会开花，是吧？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性，都有自己的专注，所以产生花，这句话到你心中产生什么样的反应，都是每个人的事情。所以每个人的心在一个人身上都具足，是吧？就像你要吃饭，我也要吃饭；你要睡觉，我也要睡觉。但是你要睡觉，他也吃饭。但是呢，你一个人也会具备了吃饭和睡觉。也就是说，我们这么多人，每个人都有一个心性，每个人都有专注。所以讲法不是每个人得到一样的解脱。所以每个人都应该能体会到这个一些过人的境界也就是说，每个字都含有无量意。我们用心听了，把心打开以后获得无量意。有一部经典叫《无量意经》，是说《华严经》，说《法华经》之前说了一部，释迦牟尼佛在说《妙法莲华经》之前说了一部《无量意经》。这个无量意经就是说一个字里面，那是一个草里面都有无量意， 但是能会到无量意，那说你心呢 自然啊在一切处啊不会做牛鬼蛇，自己会解脱啊。每个人都会被这个一句话一件事情干扰，其实呢都不会被他所捕，就是我们人呢不可能会一个点上，就是说你在东边很开心，你在西边很烦恼，西边烦恼的时候给别人家带来无尽苦，一转身在东边也给别人家带来快乐，也就是说人他是有无量意的，你走在东边哎，跟人讲话很开心，种花了很美啊，到西边哇流死啊好脏啊，就是说在东边它是东边的苦，在西边的多，你发现人呢它是无穷的变化的，但是呢在东边给东边人带来一片苦，在西边给西边人带来一片快乐，就是说人每天呢都是这个样子，就证明人的心是没有定性的，没有定性的，知道吧？所以法无定法，法无定法，所以呢我们在这生活中任何一个地方不要被法所捕，就是说不要被这些烦恼把你捕住了，人讲某一句话不要太在乎，为什么这句话给你带来烦恼，那个人讲一句话给你带来开心，到底开心是对烦恼是对，因为法无定法，就是说我们不要被某一句话然后搞得几天都不开心，然后几年都不开心，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你今天在房间里生烦恼，外面看看花你就很快乐，到底是烦恼生你呢花生你呢？所以不要相信这些现象都是假的，知道吧？所以我们学佛啊一定要不要被外面的幻景给你骗了，所以我们修行呢要遵守啊解脱体，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假的，都是虚幻的，都是不真实的，不要相信别人的相貌，不要相信别人的言辞，不要相信别人的境界，他说这些给你的东西都是假的，都是假的。所以呢我们这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啊，就是去解脱，世间没有一件事情会让你解脱的，会给你带来无尽的烦恼，每个人都会给你带来无尽的烦恼，一个人给你烦恼，一个人给你快乐，那个人给你开心，那个人给你名利，然后你一身上就无尽的烦恼，其实这些东西啊都没办法解脱。所以只有一件事情我们值得学习，就是般若，因为般若把一切都空掉，是吧？所以大家这一块的时候一定要重视般若啊，所有事情可以不重视，不重视不是不做，是吧？不在乎它，为什么呢？现象很正常，就是所有现象很正常，你说下雨对的还是出太阳是对的，就是这个事情不值得我们研究，是吧？因为这个都是无常的东西，你干嘛研究它呢？然后不就研究般若，它都是空的，是吧？所以呢般若可以解除太阳和下雨的问题，所以呢这样你把般若去掉了啊，你就是太阳纠结，下雨纠结，是吧？下雨的时候为什么不天晴呢？太阳的时候为什么不下雨呢？就是纠结着，是吧？所以了解般若以后安然俱是，你就是非常自在的过这个世间，所以大家在学般若的时候要产生这种效果啊。我们直接啊来看这个经典。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之简。那么说我们把这个寒山大师这个直解啊拿过来讲，本来我就没选择这个太虚大师的，因为太虚大师白话文太多了，这个讲起来就是篇幅比较多，而寒山大师呢他这个篇幅比较少啊，就可以讲快一点，但是呢我会把这个，因为他这里面的名词啊其实我们大家很多人都是看不懂的啊，但是呢我把它变成我们的真门，就是观照，就是说这部我们怎么样的把它变成我们的修行啊？所以大方广圆觉，大方广它都是法啊，它是当法为名，实际以当法为名。他说有的经典有比喻，你说大乘妙法莲华经，你知道妙法莲华经啊？他说妙法是代表法 啊，莲花是代表玉，叫法玉啊，就是有法有玉为经典，是吧？那么说这个大梵观圆觉修多罗呢，啊，直接的啊，就以法为名，啊，以法为名。大家都知道大梵观是大梵光护华严经，是吧？那么说这后面有两个菩萨，在我们生活中啊都非常啊常常看到的，一个是文殊菩萨，一个是普贤菩萨。而文殊菩萨是华严里面什么？是善财童子，五世圣诞之前啊，第一个见到的文殊菩萨。因为文殊菩萨当时善财童子见到文殊菩萨，获得了啊这个根本智，是吧？然后呢，又去参五世善参，那就是后得智，或这个后得智。那么说这个学习教法，我这些事跟这个理啊，在修行过程中。到最后面见到普贤，见到弥勒菩萨，后来又见到文殊菩萨。见到文殊菩萨以后呢，文殊菩萨又推荐去见啊、这个普贤菩萨，啊，我就近成佛。他说普贤菩萨是事，文殊菩萨是理，他是一个离事无障的状态。也就是说，文殊菩萨跟这个普贤菩萨是华严里面的主要人物。也就是说，这个大方为什么把圆觉经放在大方广，也就是华严部呢？华严部显首经，华严部呢？因为这部经典呢、啊，因为是佛的果程嘛。因为大方广或华严经，它也是圆教别法，圆教别是吧？那说它是圆教显别。什么叫圆教别呢？就是说它修的别法是通向于圆，而不是通向于动和障，知道吧？别法，什么叫藏教、通教、别教？藏教，你比如讲，我喜欢打坐，这个叫做别；然后呢，我观无常，这个叫藏。就是说，他说藏教之别，藏教之别，般若之别，就是说我通过这个寂灭法，或者是观这个自性，我用种种方法，或者在东边、南边、西边、北边。我就是用别法来修通教也是可以的，那真的是通教菩萨，对吧？那说别教，像文殊、普贤、观音，他是圆教的菩萨。圆教的菩萨，什么叫圆教的菩萨呢？他就是说他成圆教，圆教就是说别里面全圆，这叫别教之圆法。怎么？你想，就是说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法，它叙事呢圆，但是呢？为什么这念阿弥陀佛不念释迦牟尼佛呢？这个叫做别，别就是差别的意思，用你的方法和手段来修。你像阿弥陀佛有四十八愿叫别愿，但是呢，这个圆叫别愿是阿弥陀佛名号里面，阿弥陀佛大愿、阿弥陀佛心性里面升起的四十八愿，我这个四十八愿叫别愿，它是圆叫别愿，圆叫别愿。那么说我们来发愿就不叫圆教别愿了，因为我们还没成佛，哪产生圆教呢？是吧？其实呢，我们呢，修个寺庙是在人天里面，只能在人天里面去藏教的观点，是吧？就是说，因为我们还没证阿罗汉，去业力，我们还在造业，是吧？阿罗汉呢，他为了修清净呐、空性呐，所以呢，通过打坐啊，修福报、修资粮。他目的要舍出万法，舍万贵真，啊，舍生死，日增长。所以呢，他那个别呢，就是藏教别，是吧？所以藏教之别、通教之别、别法或是圆教之别。那说我们要了解别是什么，圆是什么。所以只要是圆教之别，念念同圆像，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这个三十二应身，这个三十二叫别。但是观音菩萨叫圆圆通，那说这只要修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一定是圆教之别。我专修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那你就了解修一切大悲心应该是无我的，就是没有我的那个叫做圆。但是呢，就人家不吃啊、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那个叫做别。所以呢，别教的圆，所以呢，念念之间跟佛相应，知道？就是说你在时空里面看到时间、空间、境界都是阿弥陀佛的时、阿弥陀佛的空、阿弥陀佛的境界，就是圆教，阿弥陀佛的圆 教建立了种种别法。所以呢，你看我四十八愿的于出家，出家他说四十倍于出家，三十六愿在家难于三十五愿，他说我们行菩萨道是三十七愿，三十五愿、三十六愿、三十七愿，这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显现出来。那我现在的出家，对佛来讲，就是说对我们修净土方面，一定要知道，这就是圆教之别。圆教有四十八愿是圆教之别，因为我修的是圆教之别，修净土方面一定是圆教之别，就是果位上建立到了一个因地，我在因地来直接性果地。所以呢，我出家就是福的果德，是吧？出家，比如说我出家为了打坐，净日不生不灭，成生灭净日不生灭，那你出家就变成通教了，或者变成藏教了，知道吧？那就变成藏教，哎，就是说你为了生灭灭已，寂灭为乐，所以你就出家了。那你就最多做个阿拉汉，是吧？那说你修圆教，哦，我出家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面显出来，那你就在修圆教了。同样出家，你悟的深浅不一样。如果你遇阿弥陀佛，那你就进入到圆教之别，同样出家。因为每个人都要出家，要不就在家，要不是皈依三宝的南屿，要不是在东林寺、无量寿寺、真云寺。你真要一个别吧，没有别的话你怎么做呢？是吧？因为我们还没成佛，肯定在别里面。别是接引众生的，就只要你是尊生，你都在别里面，或者你到地狱底下做地藏菩萨也可以，捐苦捐去受苦，是吧？是吧？就是说，就在一些苦里面，你能感受佛的大悲心，那也恭喜你，是吧？所以在贪嗔痴里面念阿弥陀佛，那都是圆教的观点，就是说圆教的念一声阿弥陀佛，像贪嗔痴念一声阿弥陀佛，这一念也是阿弥陀佛的缘，圆教里面升起这一念阿弥陀佛，是吧？所以要了解圆教的别是不一样的，是吧？所以那个华严经里面五十二位法身大士都是圆教的菩萨，知道吧？是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菩萨，都是圆教的菩萨，圆教的菩萨都是从来自于毗卢遮那佛，懂吗？没有毗卢遮那佛，五十二位法身大士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是四，四是干什么呢？四是接引众生的，因为众生在事实上，离是共一体的，每个人都具备了毗卢遮那佛。但是呢，我们在事迷失了离，在事实上离就迷失了，所以执着于事。有人在世上可以悟到理的时候，你就知道念念圆满。如果在世上悟不到理的时候，就念念执着，是吧？在这些事上执着，在那些上执着。如果你在这世上悟到了理，就是说啊、哦，原来是毗卢遮那佛现在这个事，你在这世上能悟到直接悟到这个理的时候，哎，恭喜你，你就进入到圆教了，知道吧？所以它里面没有圣人和凡夫，凡夫也好，圣人也好。没有了，都是佛不圣不凡，不能够建立圣凡之见，是吧？圣以什么为标准的？凡以什么为标准的？因为佛法身是没有圣凡的概念，你说佛陀之如果在圣不在凡，那尊生就没有复兴了，知道？因为如果你要是如果你说复兴里面没有凡，那我这个凡从哪里出来呢？难道无中生有？是吧？所以不可能单独地跑出来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地狱、天堂、人道、贪嗔痴慢疑，它里面是具备佛性的，知道吧？所以呢，圣法不离啊，不能离圣法，法身里面是不能离圣法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以后，你就知道啊，原来这个那个圆觉经就是。大方广里面升起圆觉经，那我们先开始一下大，是吧？就是说大家闻的时候，因为每个字它都跟我们心心相印啊。当你明了的时候，你修行很方便的。如果你不明了，你就比较抽象。大，这个大呢，并不是我们大小的大，是吧？它能大能小，你看它说大到虚空法界尽在其中，就是三千大千世界都在里面。并且呢它还是空空的，就是说不管多少境界，不管多少物质，不管多少尊称，它站在里面还是空空荡荡，知道？大到无边无际，小到一尘不拉，小的时候呢就是一个针也插不进去，知道？ 那个叫做大，知道？所以呢，它不是大，不是小，它大，它是一种这个这个无相状态。你不能说它是空，因为空也是一个体，是吧？空跟有它还是一个体，就是说我刚刚睡觉的时候，我就想，我眼睛打开的时候，我看到墙壁的时候，那中间这一段是不是东西呢？就是说，眼睛皮，眼睛看到的这个透明的东西，它还是一个物质，知道吗？这是它无碍而已。其实我们人呢是死的，它没有空间的，因为这个空间的过程呢，它也是一个物体。所以呢，空就是无碍而已，就是有碍空间或无碍空间，知道吗？你看水。你就说认为这个墙壁是个东西有爱，就说那水怎么有爱吧，是吧？如果从来没产生水的时候，你说物质有爱，我发现水可以伸进去。过去人讲，就是说如果你从来没看过鸡生蛋，有一天鸡跑蛋里出来了，你就生出很大的怀疑心，就是说应该是胎生，那个人胎生，妈妈肚子里生个娃娃，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从来没看过鸡生鸡，只看过蛋里面出鸡，是吧？你没看过啊，人一看的就是人生人啊，没看过鸡生鸡啊，就是说突然蛋里出了一个鸡，那我们不怀疑，就是说极乐世界一个莲花里面一个人出来，你信吗？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很难猜，因为我们没见过莲花里面出现一个人，是吧？就是说我们很难怀疑，如果有一天到极乐世界发现真的莲花开了，就是你就一点都不怀疑了，因为你从来没看过，所以你就得怀疑它。所以说鸡蛋里面出现一个鸡，如果没看过你一定会怀疑的，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了解这个大，这个是我们的自信，每个众生都靠这个东西，知道？那我们怎么体会这个大的本体呢？因为大它是清净的，它这个清净呢，这个清净不是我感受的清净的清净，它那个清净的是寂灭，是寂静体，但是你能够接受到，但是呢，你不能去触摸它，不能触摸它，就是它是自己，就是所有众生的清净都是来自于它，你就能感受到清净。就是说，你向清净靠拢的时候，就等于你跟法身进一步，跟你这个大瓦进一步。那什么显现出能大能小？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体这么小，是因为我感觉到我好小，其实你并不小，就是你并不小。他说你现在在虚空里面，你觉得跟虚空是一样大的，是吧？就是说你这时候跟虚空一样大的时候，你从一个门里面钻进去，钻到房间里面，发现了，诶，我不是很大吗？怎么又钻到房子里面变成房子一样大？就是说你在这屋子里面你也正好，你发现你现在坐在屋子里面，如果你把心前念头放下来，你觉得你跟房子是一样大的，然后呢你出去看着虚空的时候，你觉得也正好是一样大的，知道吗？所以呢，你说它大吧，它意思小；你说它小吧，它意思大。什么东西都是正好，知道吧？所以呢，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大呢，是我们讲就是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这个一真法界呢，一真法界它是具备了呢三空是吧？三种空啊，一个呢是性空，一个是相空，一个是念空。啊，就是说它是一体的，所以呢，佛陀教法里面有一个法身、报身、化身，其实呢，他们是一，不是二，就是相空、性空、性空、相空，也有相是空性的，性是空性的，就是说所有的相，它的体都是空性的，是吧？他说因相而显性，因性而显相，就是没有性的话，相就不存在。如果没有相的话，性就不存在，性相是一体的，因为有了性和相，就乃至于一念，你这一念也是空的，知道吗？所以佛陀讲呢，性是法身，相是报身，性就是你这一念去化身，化身。所以在禅宗里面讲，相是什么啊？这个性呢，是叫无念，是吧？无念相。我们说我们的性到底是什么样，就是无念清净体，清净本体，是吧？就是说这个清净本体，有人讲我们无始以来六道轮回啊，是因为我们的性远着了，远着了，所以呢我们见不到我们的本性。我问问大家， 如果我们的心能远着的话，我将来成佛时是不是就不远着了呢？是吧？如果我们成佛了以后就不远着了，那我当时本来就是佛，为什么会远着呢？为什么会远着呢？是吧？其实呢，根本就没有远着过，你知道吧？也就是说，清净之我们这个本体啊，从来就没有被污染过，我们就是以为它污染了，所以这呢一盲道盲，就说大家都这样说，我们以为真的我们的心污染了，其实我们的真心呢，从来就没有远着过。那我们怎么体会我们的心没有远着过的心呢？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心，知道没有认识到心，但是又不能离开心，知道吧？我们没有离开心，就是说认作为父，把自己的主人给丢了，就这个意思。其实啊，丢掉那个主人呢，但是你又不能离开他，因为一切财富都是他给你的。所以在华严经里讲，那个孩子是到处流浪，但是父母给他一块金子放在怀里面，他还在外面流浪。那后来那菩萨跑过去问他，你怎么这么贫穷啊？就是没钱啊。就是说，哎，你父亲给你那个金子呢，是吧？他在你怀里面啊，是吧？在你怀，他不知道拿着用，就是我们不知道拿着用，知道吧？但是呢，我们虽然不用，他也是太子，知道吧？也不会把你饿死。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怎么去观察我们的本性本来具有的这个体啊？那么说这个在禅定里面就很好解释了，它就是无念、无相、无具，是吧？也就是法身、报身、化身。那么说无念。哎，对我们来讲，就是净土法门来讲，就是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就是无量寿就是实，无量光就是空间，无量大悲就是境界。然后说无量寿是清净，就是你发现吗？不管你多么烦恼，但是呢不爱清净，因为烦恼的自身还是清净的，就是说你现在不管怎么骂别人家，但是声音还是清净的，就是你的念头还是无助的，就是。就刚才我说是大殿，饶大人大殿，哪个地方有住呢？是你迷失了，依我，知道？事实上呢，你所有的念头都没有住过，但是你以为有住，你以为有住，你以为有住呢，是因为在动的过程中一动了，就是一动为我了，就是一动。其实呢，那个静的才是真我，把静的给丢掉了，一动为我，所以这个动。产生了这个体，以他为我了。那我说你要了解，其实我们讲道理不要讲的太复杂了，就是说了解诸法本来清净，这个清净的本体就是真我，就是。那我说哪个地方不清净呢？就是说不管是色身香味触法地火风水空根湿，不化我的念头我的妄想，它的本体啊，它的本体是清净的，清净的。那说这个清净的本体叫做，我们讲清净的本体叫做这个性空，是吧？性空，对吧？本性是空性的啊，本性是空性的这个体，这个体无处不在，不管到三千大千世界都不清净。就是说，你到大殿里去，它的本性也是清净的；你到虚空里面，它的本性是清净的。就是说，不管在哪个地方清净，这个体呢？啊，才是我的，才是真实的我觉性。就是说，你感觉到我，就是说我又有一个觉性，就是说，你知道自己烦恼的时候那个知，那个知，就是说会烦恼吗？就是说，我知道，我就叫一般人呢就不会观察，他是追我以来，就是说，你做人你好烦恼，然后我反观，哎，我现在好烦恼，我知道我烦恼那个地方会烦恼吗？你发现他不烦恼。知道吧？那个地呢是本净的，非常清净的。就是说我们要了解那个东西啊，它不是相，但是呢也不能离开相，因为性跟相，因为相能显性，性呢啊能这个示相，因为没有性就没有相，因为没有相我们也就不能悟到性，我们从相上要悟到性，因为有相缘起才产生性觉。就是你一个觉出来，这个觉出来，你觉苦觉乐，不管是苦乐你都向外求，但是呢你的这个知道苦知道乐的那个性呢，它是没有苦乐的，它是没有的。它是就是说知道苦知道乐是有因性向外求。如果你了解 我喜向外求的那个东西，它是非佛非乐，是吧？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人，在大殿，在里面，在外面，哎，你都能够觉察，我在里面了，我在外面了，因为里面外面是外面的相，所以呢，在外面快乐，在里面快乐，在外面烦恼，在里面烦恼，我躲避它，逃避它，不管怎么逃，其实呢，你都离不开你的这个觉性，就是说，你这个觉性，就是你那个法性，它无处不在。那说这个觉性是怎么出来呢？随相而生，随缘起而生。就是说，你看到墙壁，你就有个墙壁的觉性。你看到房子，一个房子全是，就是说这个觉性非房子，但是呢不能离开房子。你看到虚空，一个虚空的觉性，但是呢这个觉性不是虚空，但是又不能离开虚空。你看到常佛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常佛的觉性，就是说他不能离开常佛，但是他又不是常佛。这就要说你的觉性因缘而生，无缘则隐，知道吧？他说没有缘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没缘就寂灭了。就是说如来啊，日大寂灭海，日大寂灭海的时候呢，近日寂灭的时候，他说他其实呢又在一切处生，为什么呢？一切处他就是他的身处，是吧？因为所有的众生复性是一体的，他没有一个彻底的寂灭的这个东西，因为这样一个众生念头他都会升起。所以我们要了解，要了解，所以要悟到这个觉性啊。所以觉性他隐怎么隐呢？就是眼睛闭了，隐为隐了。其实他没有隐，因为他从来就没有隐过，是吧？这是我们眼睛闭了看不到的时候，因为我隐了。其实人怎么隐呢？眼睛闭的时候漆黑一片啊，漆黑一片也是见啊，是吧？就是说你看到黑色的，那不还是那你知道一个黑色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是因为我们的佛性它是常现的，知道从来没有隐藏过的。他怎么会隐藏呢？就是隐藏只有你迷失了他，就是说你向外去追求色身香味触法的时候把他忘记了，这个忘记了不能代表他不起作用，因为你向外求的时候没有佛性怎么求啊？就是说你没有觉性，就是说你看到外面善恶，你跟着善恶跑了，如果没有知道，没有人向外看的这个人，那你怎么向外去追求名利啊？就是因为有了佛性以后再追求名和利，然后向外去求的就是忘失了自己，忘失了，把自己忘失了，但是呢又不能离开他，知道？就是说你已经错位了，就是说你追求，就算你看一个月海都很漂亮，把自己给忘掉了，是一样的道理，知道吧？或者一个花很美呀，是以佛教的，就是说外面等于把你心给勾引住了，然后你心呢就不能捉住了，然后随着外面去追，但是呢你的佛性有可能一回头即是，就是说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他一旦回头一看的时候立即就回到本位，很快的，知道？非常快速的回到本位，是吧？回到本位也就是你的这个佛性。所以呢，所以我们来了解归佛的那一刹那，你就应该知道一个大，知道？归佛是归清净觉性，这个觉性什么是清净体啊？是清净的本来的清净的本体，所以我归于清净体，就是我们讲清净法身，就是我们的佛性，就是吧？是那个无处不在。所以归于的时候，就要告诉他，你自从归于以后啊，归于清净法身无处，就是说佛在无处不在。那个无处不在不是相貌，是一切清净之本体，所有的清净的本体。所以我们只观清净就可以了，那个就是大，那个大。谁大而大，谁小而小，就是说那个清净的本体就是你的觉知，你就是念呢、啊，这个念呢、啊，就是这个念。那说谁繁殖，它可以小，小到什么？它就可能在跟毫发那么小啊，就是说看到一根针粒尖子，哎，你那个清净的本体就在那个毛尖上面。你看到虚空的时候，哎，它跟虚空一样大，还是清净的本体。是吧？所以呢，清净可以大于虚空，清净可以小于毛尖，知道？所以呢，人的心量越小，所以我们的解脱的时候，在任何毛尖上都可以解脱，知道吧？所以你看到毛尖的时候都可以解脱，何况是吧？但是呢，我们一般都不知道啊，在毛尖显得呢自己湿，在虚空呢嘛显得自己撑，对吧？要不就撑着自己很难过，太多了，我承受不了。 要不就是太少了，毛巾那么少，形成孤独寂寞。所以呢，因为谁都多少，我们跟他走了，却不知道你的清净心是没有任何障碍了，是吧？就是说，这个再小也不显得大，再大也不显得小。所以呢，在小上不离我大，在大上不离我小，就是在虚空里面，你没看它变大了；在毛分里面呢，你也不看它变小了。所以呢，它那个东西，就是说，在一个世界就在一切世界，在一切世界就在一个世界，它这么一个体，它不是说它看到一个形象在变，它没有清净心，清净的本体是没有变的，因为它没有物质现象，就是没有物质，但是呢，又不能离开一切物质现象。所以叫性空，性空啊，那个叫做一真啊。这个一真的时候，如果你了解这个一真，那个叫做呢，如来藏心，如来藏心是为体，一切法界之体都在那个地方，所有神通，所有自在，所有解脱，所有佛的功德，所有佛的三昧，所有啊，吃饭、拉屎、睡觉、念经。乃至于呢，工作上班都离不开它。这个呢，是一切众生啊，如来藏心，这是一切众生之体，就像底子一样，就是说这个底没有了，就代表什么都没有了，是吧？所以呢，这个是体，懂吗？这个要的，那你坐这些地方一观察啊，这样你观察一切宇宙，就是说很好观察的，就是说这是我们一个认知的问题，它不是你一个修正，因为佛性不是你修来的，知道吗？是你认知它，就是说你过去认知，你要了解，我认为我现在讲话是肉体的讲话，就是我的觉知，我能讲的这些认为是肉体的，我能讲话，这是嘴巴、身体，这是个工作而已，但是我能讲话的这个能在哪里，知道吗？讲话都是相，声音都是相貌，就是我们做的都是相貌，相貌呢，他能讲的那个能在哪里？这个能就是我们能法的那个觉性在哪里？那个觉性就从我们这个一真法界里面显出来的，知道吧？显出来，所以呢，这个法界里面生出它这个体呢，它有三个相嘛，是吧？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讲性空、法空，念空，就是这个境界空，也就是说大啊，方就是功德的意思，是吧？就是说这个功德，就是说你如果你要是了解这个一切，过去说阿弥陀无量光嘛，无量光就是说一切法空相，就是说所有的相。你要记住，所有的相它都是一个相，就是空相。我这个空相呢就叫报身，对吧？我们讲叫方，当观方。他说这个方呢，它不是化，知道吧？它不是讲这个境界，因为境界是叫做广，大方广。广呢，它是一，就是一切的意思，就是方呢，就是一切就是一的意思，一切就是一，就是一切色，就是一个色，这一个色叫什么色呢？叫空色，是吧？就是说一切香就是一个香，这一个香呢叫空香，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的本体是空性的，这个空性呢，这个法，因为一个法能生无量法，是无量法，那就叫做广。广呢是广，就是司法界在一念中显出来，这叫广。它能够地于天堂诸佛菩萨所有的境界都从一个色里面出来了，一个色里面出无量色，一心现法界嘛，就是说司法界从一真法界里面显出了司法界。至于司法界是什么呢？是心之光，对佛来讲心之光明，就像我们华藏世界，华藏世界中间那个就是一，然后周围很多的这个塔，就是中间一个塔，然后和做玻璃罩着，上面也是镜子，下面也是镜子，两面镜子，然后一个塔放在中间，这个塔是什么呢？叫做方，方就是一的意思， 舍身相互除法只有一个，所以报身只有一个，没两个报身，知道吧？不可能产生两个报身，因为一个报身现无量个什么化身，这无量个化身什么呢？叫做广，广这个广呢是无量义，无量就是一能生出无量，这个无量是怎么出来的呢？不是复读故意出来的，就是说没有说天上的月亮能现无量个月亮吧，是因为水，是吧？因为水，也就是说佛陀他这一个相，一个报身相能现出无量相，这个无量相是随着众生心而现出来的，如果没有众生就不可能有相，那众生在哪里呢？就是十法界，只要是众生就是十法界，如果没有众生就一真法界，佛陀在一真法界含摄了十法界。人家问在九法界之外还有法界吗？有人说这九法界不是有十法界吗？第十法界，这是错误的，只有九法界，没有第十法界。九法界是十法界里面显出来的，就是叫内光，知道？佛陀的光不外照的，没有，佛陀光往外照，不像我们的灯光往外照，这是错误的。佛陀的光是内照，是往里面照。虽然我们呢，对性德来讲，对性那是无边际尽未来际的。他说空间无有边际，还是一，叫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关在里面，关在里面。然后这个里面呢，它有十法界，所以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可以观察，这个观呢里面有十法界，所以你站在这个地方，你坐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般人是向外看，哎，我身上有这么大的光。佛不是这样做的，佛陀他是内观照，知道？他是光是向内射的，所以他身体呢跟虚空是一样大的，知道？所以我们是讲菩提萨埵跟佛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佛陀啊，他身是大悲身，心是清净心，是吧？菩萨呢是身是清净心，心呢是大悲心，就是身。因为菩萨光是向外照的，他的身体呢是空的，但是呢他的心呢是慈悲的，所以呢他还有无明密断，因为无明密断他要度众生，他要行六度波罗蜜慈悲喜舍，就是他要喜舍，他要把尊身变成他的大悲心，圆满的时候就是佛，就是佛的时候呢，他的身是大悲身，对吧？他身就是说整个的六道这个体啊，就是说就是他的大悲身，所以他心是空心，对吧？所以这个佛跟菩萨就是 AC 型的，一个站在这边，一个站在那边，他们俩是一体的，这是 AC 型，一个站在正面，一个是站在尊身那一面，站在尊身那一面以大悲心为心，站在尊身那边以大悲心为身，所以呢菩萨要供养佛，就是供养佛，他大悲心就是供养佛，为什么？他心里面安住了佛，是吧？所以呢他供养一切尊身，不是供养一切尊身，他是供养一切佛，是吧？因为佛是大悲身，我们要找佛就找大悲心就可以了，因为这样的心中就利益尊身，这就在供养佛，因为佛陀是以大悲身为身，就是菩萨呢以大悲心为心，他跟这个佛跟菩萨他的初别啊，一个站在果位，一个站在因位，因位就站在尊身的一面，果位是站在佛十方诸佛同一体。所以大方广，而说这个广是代表无量义啊，方是代表这个一真法界里面的功德啊，解脱。你说无量光、无边光、无碍光、无对光，都是利益尊生的，是吧？其实说佛陀讲的十种光，这十种光都是空心里面的光，所以空心里面的功德就是无量光，就是无量光是阿弥陀佛的无量光。他这个无量光，无量光是干什么呢？应一切尊生心。就是说所有尊生心都在这，因为报身是利他，法身是自利，是偶遇大师讲的，就是法身一正法界，法身就清净本体，它是自利，它里面也没有尊生，也没有诸佛，因为清净本体一尘不沾，它没有利益尊生的概念，也没有成佛的概念，因为清净之自信，它从来没有堕落过，它也没有成佛过，它本来就是圆满的，是吧？所以呢它是自己 常在利益常乐我净状态，他一直是清净的，是吧？但是呢，报身是利他的，报身利他是一个无量光，一光能现无量光，一寿能现无量寿，一这个一六根能现无量根。所以这个无量是什么意思呢？无量即一，一即无量。阿弥陀佛一心，阿弥陀佛是报身嘛，他一心啊，一心能现无量心。所以所有尊生尽在其中，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其实一定是因为报身在利他，报身了他的功德在利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眼睛看到色是一个色里面分出来的，我们听到的声音一个声音里面分出来的，所以所有的尊生的色声相互触法都从佛性的色出来的。但是我们无明见到这个色以后呢，升起一念妄心，就迷失了我们的真心。佛陀于大愿里显现出来，就像我们信阿弥陀佛，他是要你信他。如果不，因为我们在这世间只有两个信，要不就信自己，要不就信佛。要我们信阿弥陀佛，你必须要站在阿弥陀佛的位置上面去看这个世界。如果你要是信自己，要站在自己的位置上面看，站在自己身上看，要证到报身才行，对吧？或者站在理上来看是，或者你在修是来这个圆满理。所以呢，如果你没有证到是，有没有悟到理，那么说你只有站在佛那个地方，站阿弥陀佛那个地方。那站在阿弥陀佛那个地方，就是说原来一色能现无量色，那无量色就是一个色，就阿弥陀佛。我从一个无量色里面升起一个阿弥陀佛的心，我在无量声音里面升起阿弥陀佛的声，我在无量香里面升起阿弥陀佛的香，我在无量味里面升起阿弥陀佛的一个味，我在一切境界中这个悟阿弥陀佛一境界，就是我在一处春夏秋冬每个人处，我有无量处里面悟到我们都在处阿弥陀佛。所以呢，我们就会感受到阿弥陀佛就在你心上，就在你的周围，就在你这个当下。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表在离上非常的清晰地展现在你面前，然后呢，你这时念起阿弥陀佛，所以念阿弥陀佛叫表离，念阿弥陀佛里面破除无明，外面圆满境界。因为外面本来就是圆满的，是吧？就是我们的无明、分别、执着。那说破无明、破分别、破执着，这个无明、分别、执着破掉了，那说外面境界本来就是圆满，是佛陀。你看阿弥陀佛光明无量照四方国，阿弥陀佛这个一光现无量光，而这个无量光相当于十法界，而十法界就是每个都有境界。那我们说在这个境界之中，我们要不要说把人道变成天道，或者变成阿罗汉道，变成菩萨道呢？不需要的。在这里面讲，就是说每个人都是随顺于佛，我们讲随顺菩提，这上面会后面会讲到，就是说凡夫随顺菩提，声闻随顺菩提，罗汉菩萨随顺菩提，正地菩萨随顺菩提。那么说我们所有的对愿都是随顺菩提无限量，那我们这量，在我们这个量要不要改变了？所以呢，每个人站在自己的本位而解脱，不要去求圣，知道吧？求圣人你证了阿罗汉都做不到，你怎么去求圣呢？其实站在自己的本位到佛性真处，因为佛光明是无量的。所以呢，所以这个光，光就是生的意思，知道吧？光就是生，大家一定要意识到光是什么意思。光不是我们讲的空间的光，光是从一个境界里面进入到佛的境界，这个叫做光。它呢，它这个境界里面含摄十法界，这个叫做光，能够从一个体上渗入到佛的境界，这叫光，生光的意思，知道吧？所以呢叫大方广，所以呢大方广也可以说体相用，是吧？就是这个大则是体方则相，相貌是吧？一相就是一相，就是一个相，那就是一个大阿弥陀佛相。用就是说无量用，就是相是一个大相产生无量用，然后相是报身相， 啊，这个体是法身体，用是大悲用，悲用是利益众生，我们都在悲体上啊。但是我们信心都具足了大方广，哪个众生不具备大方广呢？啊，我们都具备了复性，一定是具备了大。那我们说，我们在一相里面肯定具备着，我们现在这个相里面是成无量相的出来，是成无量相。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相，那说每个人的相叫无量的意思，我这个无量都成一个相的出来，所以这一个相就是方。然后呢，我们现前这个相叫做广，所以每个众生都具备了大方广，也就体相用。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大方广可以解释为阿弥陀这三个字。然后说你这个体就是大，是代表阿弥陀佛的阿，这个方是代表弥，这个广是叫陀，叫阿弥陀，就是阿十方诸佛就是清净本体，弥十方菩萨就是十方功德，就是弥就是阿弥陀佛，这个弥是阿弥陀佛的弥，就是弥里面现陀，就是说一切进驻陀罗里，就是说所有诸法、所有经典、所有变化都是陀子上面出来的。就是你看到雪下下来啦，春夏秋冬啦，寒霜酷啦，好坏善恶啊，地狱天堂，是所有的这变化，没有这些的变化都是陀，就是说那这个阿弥陀。所以呢，阿弥陀体相用大方广，你要这样的会起来。所以呢，这个跟净土法门说有没有关系？肯定有关系了。如果念阿弥陀佛，把阿弥陀佛三个字解开，大方广就出来了。那大方广解释了以后，体相运就出来了。体相运出来就是一念嘛，一信心就出来了。所以我们信心是本住的，是吧？所以你这一念南无阿弥陀佛，即体即相即用，性变法界故，啊，相变法界故。这个用变法界故，就是无量大悲、无量功德、无量清净都现前。那释迦牟尼佛所教的教法里面就讲这三个定性，一个讲体讲般若，一个是讲相讲菩萨功德，一个是讲用众生解脱。你说要不是讲解脱，要不是讲般若，要不是讲我们讲这个法身，是吧？讲法身的境界。所以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教法都围绕这三个，这三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你发现你皈依的时候就已经圆满了，就是说，所以我们在皈依的时候、受戒的时候，你到底怎么讲嘛？皈依就是说三戒皈依，是吧？然后呢，五戒皈依，是吧？然后呢，八戒皈依，然后呢，250戒皈依，菩萨戒皈依，我们都在修皈依，你看到没有？就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就是我皈依的时候，其实这个因呢、就已经是果了。所以大家说皈依法这个皈依啊，其实皈依的时候，如果你要是立根比较好的人，都可以顿悟成佛，知道吧？所以呢，因为你的心性有问题，所以跟你讲了五戒、八戒、250戒、十戒，乃至于讲菩萨戒。那为什么要讲这么多戒呢？其实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没讲戒律啊，就是讲法就证阿罗汉了。后来尊称的恶业越来越重，就讲五戒解脱，后来五戒都不行了，就讲十戒，十戒也不行了，讲菩萨戒，讲比丘戒，然后呢，比丘戒也斗不了了，就是别解脱斗不了了，是讲菩萨戒。所以菩萨戒令一切尊生解脱，所以呢，戒越到菩萨戒这个位置，它这个法的力量越强大。他说法的力量越强大，就尊生的根基就越差，就是说越要尊生根基越差，越要显菩萨法。所以呢，在末法时代菩萨法兴旺，是因为尊生根基太差了。所以呢，佛法它满地开花，你看到没有？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印度种果子，在中国开花，现在呢很多的花果子直接结了，所以尊生随意解脱。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是末法时代，这个时代正是正法的这个佛法体现。就是说如果你有心学习佛法，那我们说这个解脱是很快的。但是呢，因为你要解脱故，魔的力量也越强大，所以呢这个时候魔王呢就害怕。 释迦牟尼问了个石头，魔王都不可怕，你要清净打坐进入禅定才能解脱，他才不怕呢，有几个能得到清净解脱啊，是吧？那我说释迦牟尼佛时代好像有好多阿罗汉圣，这些都道家慈航来的，你可以看释迦牟尼佛的因地经，那些五百罗汉这个地方都是天外来客，你看看，就是说那五百罗汉都是在《变化经》里面都是古物视线来的，就是说真正堕了几个人呢？那么说佛法现在在我们中国，我们这些人呢都是从恶道中来，知道吧？所以我们要修菩萨法，菩萨法是八地起修，所以呢佛法现在的时候是真的花开见佛，就是说这棵树已经长得很大很肥大了，这棵树长得很粗了，三千年的一棵大树，虽然我们没看到这棵树，但是这棵树已经长得很粗，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那么说那么多走势来显示花的这果，所以结了很多的这个果子，难道众生谁以这个果子就可以解脱了，这样。所以现在这个时代佛法是兴旺的时候，知道吗？那么说佛法越兴旺，魔王就越信，魔就越信，所以呢他说人死了就没有了，知道，他说赶快追求名啊，赶快追求利啊，就说那说在这个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人是很苦的，就是没饭吃没衣服的人太多了，那后来呢这个你看没有科技这么发达，是吧？那我说现在呢就不同了，现在人都很幸福，知道，都很快乐，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呢这个魔王呢他生怕你呢这个解脱，所以呢至少很多享受，知道，知道很多享受，让大家不要学佛，因为你一碰到佛法就解脱，一碰到佛法就解脱，知道吧？所以要抵制你不能进寺庙，知道，就是你不能到寺庙来，知道，现在就力量很强大了，知道吧？你到寺庙来就解脱了，那魔王多恐惧啊，是不是？还是一碰到佛法就解脱了，你看阿弥陀佛碰一下就解脱了，就光一照就解脱了，每个都解脱了，那还得了？所以呢那魔王非常恐惧，想法设法都是你到寺庙来，是吧？你到寺庙来把你皮都给扒掉，知道，让你回家去，就是说这是非常恐惧的，知道。所以佛法越兴旺的时候魔王就越兴旺，知道吧？他是怕我们离开佛法，但是呢你们还是坚持在佛教里面，坚持到寺庙来，这个肯定是也是不可思议的人，真是不可思议的，是吧？所以呢我一直相信我们佛法现在这个时候是最兴旺的时候，就佛法我从来不认为是末法时代这种概念，是吧？所以当时很多人大力的宣扬这是末法时代，这经典上都找不到依据，就是无量寿经里讲了，他说信阿弥陀佛是人因地是大智慧，是人因地从天道中来，是人因地从善道中来，你看既然是闻到阿弥陀佛都从善道里面来了，没这样说从恶道的，没这样说啊，就是说从闻到阿弥陀佛都是从这个天上来的人，就专程至娑婆世界来问阿弥陀佛大乘佛法的人，是吧？所以呢闻阿弥陀佛吃人因地有大智慧，都是无量寿经讲的话，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但是我们呢没有人开显他，知道，你看就是说游行之佛，就是说怀疑己善希求佛智，他说你自己做所做的善法所念的阿弥陀佛就具足了佛，但是呢有人要你怀疑，就是魔王说你不要先了不要先了，因为你一心就解脱了，知道。你像六祖大师讲的那个六祖坛经呢，就是说持戒就是佛，持定就是佛，知道，就是说不是说持戒我做佛，他就持戒就是佛，当下承担就是，那魔王肯定不开心的，是吧？你说你一持戒就做佛了，你一日定就做佛了，那你就是说这个当下做善事，就是说你这家的孝敬父母敬上，就是说都做佛了，那就是说这个你看在家就在家的那一顿机子，你看到说就是说他说在家孝敬父母，这个不说坏话，然后呢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这个就是佛，也就是说原来做佛的，你看无量寿经里讲，他说孝敬父母敬师长修四善业受三规持五戒持信不少身心因果都成大乘全真行者，这三佛是一切诸佛尽头之一，所有诸佛都要修这个，以这个为因，但是人家触碰他的时候就跟佛因就相应了，知道吗？跟 跟佛印相应了，就跟佛果相应了。问题你相信不相信，是吧？所以魔王就说你不要相信，不要相信，你都怀疑了，是吧？孝顺父母，哎，不要相信，孝顺父母就是孝顺父母，就是说跟佛没有关系，他就是弯的穿你，是吧？所以有人讲孝顺父母，他就反对你，孝顺父母是瑜伽的东西，孝顺父母是外道，孝顺父母是，他这样讲，这样讲了，要你去念佛，不要你孝顺父母，你不觉得很奇怪吗？那孝顺父母，即使是善修是善业，他就是佛一切诸佛之因呐、啊。经典上讲得很清楚啊，为什么你要反对这件事情呢？说这是瑜伽的东西，道家的东西，只要你修它都是外道，那不就是断人善根、断人慧命、断人成佛之因缘吗？所以呢，就是说魔王骗的都是，为什么呢？因为成佛太容易了，就是大乘佛法一念之间叫你去做佛。所以魔王劝你不要相信，不要相信，你要念到一心不乱，你要观着房子呢，闭关日禅定，然后修种种解脱，然后要修怎么样怎么样才能解脱。所以搞了半天，大家都搞得像神经病一样，就是每个人修，就是能听得懂的话谁都没有做到。就是在我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谁都听不懂，为什么呢？单体即是，就是谁都听不懂，但是谁都能做得到，是吧？你孝顺父母能做得到吗？你持戒能做得到吗？就能做善事能做得到吗？那这个就是佛，你信吗？信就可以了。他就不信，怀疑，哎呀行不行啊，他后悔，然后呢怀疑不信。另外应该有什么扣的，就是怀疑己善，就是怀疑己善，希求佛智，知道游信这佛，哎呀我又追呀，我多做一点小做一点，他就不相信当下，知道吧？你悄悄的把佛法等得一点点，就不可思议，是吧？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呢，就是你一定要了解这个当下的这个体呀、啊。佛陀给我们真名，我们从这个体上那会到佛心就可以了。佛就是我们的自信，那我说我孝顺父母就是自信。佛是我们的自信，那我净持思想就是自信。你要这样的去思维，就是说我以佛来思维，任何一切法都是圆满的。我以菩萨思维，一切法都是六度波罗蜜慈悲心舍。我以罗汉的思维，一切法都是空，都是生命。那我说我以人天思维，一切善法都是人天道。所以呢，我到底是以佛法思维，还是以菩萨法思维，还是以圣文思维，还是就是说不管是哪任何，你这个杯子拿在手上，如果我相信佛的时候应该就是心，如果是菩萨的时候应该它就是六度，如果要是罗汉的时候应该它是空。生灭法就是生灭法要破掉日空，是吧？要是天上法的话，那我就护持我心中的善法，是不是？要说我要是五戒，我拿这个珠子我一定要持五戒不杀盗淫妄酒，是不是？要说我要做恶法，我贪，是吧？我贪心，我要背着占为己有，贪就堕地狱嘛，我嗔就是恶鬼嘛，痴就畜生。同样这个杯子，你要是以佛来戒，就是解脱相，就是跟佛陀的功德完全相应的。所以大家紧紧记住，佛法一定在当下，一定在当下。所以呢，佛法是限量。所以我们这个南怀瑾先生说，他说啊，佛法是限量，不管怎么讲，一定要讲到限量。这限量离开限量叫非量。什么叫非量？就是说啊，我拿这个杯子是为了成佛，这叫非量，知道吧？非量是万想，限量是佛法，就是说所有的佛法都是为了限量。只要不是限量的，一定是非量。非量全是打妄想，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在你遇到佛的因的时候，就是佛果，知道？所以获得佛因很重要，所以往生之因乃至于我们身心因果的佛因。所以呢，在那个经典上讲，就是说身心因果都成大乘。什么叫都成大乘呢？你对这个升起大乘佛的信心的时候，这就是大乘第一乘，是吧？就是说你要生出无常啊、生灭啊，那些小乘，是吧？所以呢，这个大乘身心因果大乘就是佛因啊，就是佛因啊。我获得佛因，你不能推翻因果啊， 因果并不是来自于佛的因果，知道？来自于你心心在灵受佛的这个，得到了这个佛因，你得到了佛因，将来获得的就是佛果。如果佛它是圆满的因，佛因一念阿弥陀，但是你心里啊还是生灭啊、对立啊、执着啊，你可能是阿罗汉的因，那你就落了一个生灭之果，就是因为你是生灭的因，怎么可能获得佛的果呢？你要认识到这个观点。所以呢，我们的大方广这句话太圆满、太究竟、太直接、太了，这个太了结了。也就是说，这个大方广这三个字，其实值得我们去深深的思考。他在这大方广的意念上悟到很多很多的东西，是吧？所以佛法呢，不要错过任何一个字的思维，因为这个思维是导向，知道？导向我们获得一个佛因，然后你修行的时候，随心你一个导向而解脱。修行要随着这个理来修行，错过了理，在事实上修，你不知道往哪里找，你不知道怎么找，知道吧？但是一般人呢，都在事上啊，我不就是这个理，所以呢，把事错过了，所以呢，理呢，事上修行呢，那你就满手想念了，知道？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的因，你也根本不知道它的果，所以呢，所以你就变成问号了，佛法就变成问号了，未知受，因你也不知道，事也不知道，因也不知道，果能是因是佛因是你凭什么说你是佛因呢？你明明是生灭因呢、啊，对立因呢、啊，执着因呢、啊，就是说你是生灭因啊，你怎么说你是佛因呢？你哪都生灭因，说是佛因。不生不灭的因，那我何不会错因果呢？是吧？所以我们这个理念要搞清楚。你就是我们说我念阿弥陀佛就是佛因，那凭什么？你的起舍心那么重，你的分别心那么重，你的对立心那么重，怎么是佛因呢？你根本就没得到佛因啊，是不是？哦，然后闻到大方广这三个字，或者体验愿三个字，或者阿弥陀这三个字的时候，你自然的佛因就现前。这一声阿弥陀念下去，那就是不可思议。同样的是念佛获得的啊，这个不一样，所以有的上品，有的中品，有的下品。那我说我讲这个圆觉经的时候，我会把净土法门啊修行的这个观照啊理念呢、啊、会参到啊其中。因为大方广或者圆觉经这个体系啊，跟这个净土法门，因为它是圆觉嘛，圆觉，他叫少位菩萨，都从圆觉里面显出来的少位菩萨的信心。我这种信心的话，跟这个阿弥陀这三个字完全是一体的，完全一体，因为它也是圆教别法，我大方广也是圆教别法，我圆觉经它就是圆教，是吧？少位菩萨就别，它是圆教起修的，所以要了解它跟净土法门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大家对这个圆觉经呢、啊。不能够升起说跟净土没有关系，非常强大的关系。因为你用功修行，你就会有这个对照啊。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善报四重恩，
善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